早上我们很高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神，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会员大会。在大会当中我们也选出了两位的执事就是江祖仲弟兄跟钱卫金弟兄为下来两年的教会的执事教会很需要一些很成熟的属灵的领袖上来，他们有属灵的看见。教会不是一个社团，不，教会也不是一个公司，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由耶稣基督为元首，耶稣基督来带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领袖是那一些肯为神摆上，是由属灵看见，有属灵命成熟的那一批的人来带领。所以教会的执事的工作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的，因为这个是由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根据圣经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所列下来的执事的资格而定立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围坐我们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围坐前卫金弟兄跟我们的江祖仲弟兄祷告，让他们能够在执事会里面，他们也能够一起跟其他的执事一起在探讨来带领整个教会的工作。我们过去我们谈论过基督殉道会的侍从福音，我们要谈到了，我们谈到了耶稣是拯救之主，我们也谈到了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记得好多年前教会有一位弟兄，在一次的聚会中就请我们围坐他住在法国巴黎的哥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哥哥被诊断患了癌症。隔天早上他就要被送到医院去，要把肿瘤把它切除掉。于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同心合意地围坐他的哥哥的病患祷告。两天过后，这位弟兄就给我了一个电话，他就告诉我说，感谢神，神是听祷告的神，也是医治的神，神迹奇事发生了。他说我哥哥那一天在手术室里面，医生要为他切除肿瘤，可是却找不到肿瘤，他肿瘤已经完全的消失掉，神医治了他。这位弟兄的哥哥经历到了数天的医治，这个医治是神的工作，这个医治是神是从神而来的医治。在过去新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在做许多属天医治的事情。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医治了不少的病痛的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有属天医治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正如这位弟兄他的哥哥所经历到的一样。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是拯救之主，他也是成圣之主，他也是医治之主。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以几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今天早上的经文，刚才我们赵纯弟兄说带领我赵成执事带领我们所念的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740年到700年，也就是主前740年到700年之间由先知以赛亚所写成的一本书。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了 七百年之后，耶稣会为着承担世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这样说：我被藐视，被怨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也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带苦带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有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请注意这一段经文的第五节，我把它用红色列了下来。这一节这样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带给了我们平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也带给了我们医治。我们相信属天的医治，或者是我们以另外一个名字来称，是神圣的医治，这是神的整个救赎恩典的一部分。属天医治是神救赎恩典，他如何拯救世人，他如何把世人从罪过犯当中拯救过来，是整个救赎恩典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属天的医治。这个观念也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牧师的观念。因为宣信牧师在年幼的时候，他就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到学校去上课。但是在成长和服侍的过程当中，宣信牧师亲自经历了神的医治，他也从圣经里面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在世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行了许多的神迹，他医病，他赶鬼等等神迹奇事，就在耶稣基督在世的那一段时间行了出来。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是神救赎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人类，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救赎恩典。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寻求神的医治。所以这里牵涉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是什么？第一，医治，我们相信医治是神自介的工作，医治不是人的工作。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迫切地围着他的病痛祷告，我们求神来医治他，到最后病人得到了医治，这不是弟兄姐妹有医治的能力，这个乃是神垂听弟兄姐妹在他面前的祈求，神医治了他的病，这是第一个观念。医治是自己从神而来的，不是人的工作。第二点，属天的医治是整个福音的一部分，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得到医治，他要人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医治的主，我们相信耶稣有能力，他也会医治我们的病痛。但是耶稣基督有主权，他有他的旨意，他可以医治我们，他也可以不医治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须叫我洁净了，主如果肯的话我就会得到医治。注意在这边我用红字把它写出来，主若肯，主若不肯，我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们会得到医治，我们的肉体上是否得到医治，完全是神的旨意。神圣的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肉体的医治不是福音的主要部分。所以好多教会他们就是一直很注重这个肉体的医治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神最重要的不是肉体上的医治。人的灵魂得着救赎恩典才是最主要的部分，肉体的医治不是最终的医治，不是神最终要完成的一个医治。因为人有一天他会衰老，今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医治，感谢赞美神，神给我们活再活多几年，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会生病，有一天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每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我就祷告说，神啊医治我，神啊医治我，神真的医治了我，感谢赞美神。在生病的时候祷告说，神啊来医治我，来医治我，神医治我，感谢赞美神。如果在生病在祷告神医治，是感谢赞美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每一次我生病神就医治，每一次生病神就医治，那么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是谁？是基督徒。基督徒永远不会死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暂时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在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永恒的家园，我们的家园是在天上。神不要我们长期住在这个地上，因为这个地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他目的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来见证他的名字。肉体的医治不是神给人最终的医治，神给我们最终的医治乃是我们身体的复活。那一天我们和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在天上的日子里面，我们的身体多在地上多败坏也好，都被医治。耶稣基督是有医治的权柄和能力，他是医治的主，他是神，他有属神他有神的属性，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神创造宇宙万物，写明了神的大能大力。在耶利米书第32:27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么？ 要认识属天的意志，就要从神的创造开始谈起。人是神所创造的，当初人的被造是完美，神造的第一位亚当夏娃当初是完美的，当初是没有疾病的，当初是健康又美好的。可圣经记载，当神创造人之后，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了，人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人受到了咒诅。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二节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人就进入到时间和空间里面，人要承受肉体的痛苦，就好像神对夏娃和亚当所说的，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对女人说，我必多多添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这样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的，何处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在这边我列出的是什么？男女人要遭受怀胎的苦，男人呢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男人要汗流满面，人到最后要归到尘土里面去，女人要受苦，男人也要受苦。所以摩西所以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亚当活了930岁，从亚当那930岁过后，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寿命都减少，一直减少到好像摩西在诗篇90篇所讲的，他说我们一生的年的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的寿命平均是70跟80岁，可是有人，我知道有人活到100岁，这神特别恩待祝福他。人如果强壮到80岁，可是在这个80年的光景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人好可怜啊，人堕落了，人也患病了，有的人心灵受到创伤，有的人精神失常，有的人得了忧郁，有的人感冒，有的人得了癌症。时代越发达，过去没有的病也出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深深的相信艾滋病是神给人的处罚，是人犯罪而来的。多年前亚洲所发生的沙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关注的，也是人犯罪而来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成全了人类的灵魂和体的救恩。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诗篇103篇第3到4节说，他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施治，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十字架的救赎恩典，我们得到平安，我们得到医治，我们可以和神和好，我们不能再被定罪了。在灵方面，我们得到神的救赎恩典，我们得以进入永恒。可是在魂的方面，我们可以过成圣的生活，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捆绑。可是在身体的方面，我们的肉体得到了医治。神的救赎恩典是什么？是灵魂和体的医治。从诗篇103篇第3到4节，我们看到属天的医治与罪的赦免很有关系。这个关联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以父所书第1章第4到7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这恩典是在爱子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成了代罪羔羊，为你和为我献上了。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人犯罪受到咒诅，现在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了咒诅，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加拉太书第3章第13节说，基督竟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属天的医治和罪的赦免是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旧约一页邪新约，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创世纪37章讲到了17岁的约瑟，是一个很纯洁很善良的年轻人。他在哥哥的面前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了哥哥们。他告诉哥哥，他说哥预言说，将来哥哥会伏伏在他的面前下拜。所以哥哥很不喜欢约瑟，又加上爸爸雅各很疼爱约瑟，所以哥哥妒忌他，于是他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地去。到了第41章和42章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各地发生的饥荒，只有埃及地有粮食，他们的父亲就派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去，在那边要去买粮食。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弟弟，他们的弟弟约瑟。约瑟在埃及地和哥哥相认，后来约瑟就把父亲雅各和哥哥们，把他们从迦南地把他们带到埃及地，他们住在埃及地。 埃及地的地方的生活实在太舒服了，他们一住就住了好多年。当迦南地的饥荒一过去了后，他们还是没有想到要回到迦南地区。迦南地原本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再加上呢，法老当时的王很善待他们，他们留在埃及地是何乐而不为呢？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回到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地。结果一代一代这样的过去，逼迫临到他们当中。弟兄姐妹，埃及不是神定义要为以色列民预备居住的地方，神为以色列民预备的地方是比埃及地更好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住在那个地方不是神应许给他们居住的，所以他逼迫临到当中是神要以色列民经历到神的恩典和救赎。多少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不是世界上那舒服的生活，神要的是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将来到天上去那永恒的家园。当我们过得太过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努力寻求神的心，结果有一天困难一来临的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好好的过活，预备那一天我们去在天，我们回到天上跟神见面。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面对面，我们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回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面对了逼迫，以色列人的痛苦的声音达到神的耳朵，神呼召了摩西来，要见他去见法老，要把以色列民带离埃及地，回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迦南地。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不肯释放以色列民。神指示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行了神迹奇事，最后一个神迹奇事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民在一月初十的那一天，要在家里预备一只羊羔，毫无残缺的羊羔，就是要在一月十四号把羊羔宰了，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那个晚上要在家里吃羊羔的肉，不许他们离开屋子一步。那一天晚上神的使者就在埃及地巡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都杀掉，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动物也好，投生的都会被杀，只有那在门房门框和门楣上涂有羔羊血的都免掉杀害。以色列人的家庭那一个晚上都免掉了杀害，而以色列埃及人的长子包括法老王的长子都在内都被杀了。于是以色列人就被准许带离了埃及地。神吩咐以色列民每年都要遵守逾越节，以纪念那一天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救赎恩典，神的奇妙作为。上帝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人的手上救赎的出来，也使他们在埃及地的痛苦 得蒙了医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就像当初以色列人把逾越节的羊羔献上，耶稣基督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为世人献上永远的祭物。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到十四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了啊，这啊，凭着旨意啊，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感谢赞美神，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了永远的祭，为我们献上了。他经历到肉体上中的死，他的身体破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身心和灵上面我们都得到了医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罪而来的咒诅是得到，可以得到医治。前面我们说过，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要求法老准许他将埃及民带离埃及地，法老心里刚硬，于是摩西就行了十个神迹奇事。出埃及记第七到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十个神迹奇事是怎样的一个怎样的神迹奇事。在诗篇105篇也提到的这神迹奇事，借着羔羊逾越节羔羊的血，以色列人就得以救蒙救赎。实在是从神而来的，是因为罪的缘故，咒诅临到了埃及地，是神的愤怒临到了那个地方。但是羔羊的血救赎的恩典，使到以色列民可以得到了医治。民数记第16章第40到50节里面记载了以色列民在离开埃及的路上，他们在埃及的路上，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发怨言，神的荣光一世就出现，要杀害消灭所有的以色列民，神要降瘟疫在以色列人民的当中，使到以色列民因为瘟疫而死亡。所以耶和华对摩西就讲了这样的话，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上。神的咒诅要临到以色列民当中，摩西马上就吩咐亚伦，他就告诉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好好啊，快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来，瘟疫已经发作了。神的愤怒，摩西吩咐亚伦拿着香炉做赎罪的工作。所以摩西亚伦照着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做了。于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瘟疫止住了。原本是咒诅因着罪的缘故临到以色列民，可是亚伦赎罪，以色列民就得到了医治。第三点，我们来看铜蛇。第三个罪和医治的例子是在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 人从何而山起，绕过以东往红海的路上，那条路是很艰难的一条路，百姓非常的烦躁，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愿反制淡薄的食物。请注意以色列民他发的怨言是什么，他的内容是讲什么，他说领出埃及，他们忘记了这个是神的恩典，他说死在旷野，他们在埃及到最后还是要面临死亡的，没有粮食，明明神为他们预备玛拿，没有水，神为他们预备水，食物淡薄，他说他认为说明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在旷野当中为他们预备了一切，怎么还嫌什么食物淡薄呢？难免神要发怒，好多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民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很会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我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感恩，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神。神向以色列人发怒，神使火石进到百姓的中间就咬他们，很多人因为以色列民被火石就咬死了。以色列民来到摩西的面前，在摩西的面前认罪悔改，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石挂在杆上，凡是被咬的一万同时就被医治。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几样举石，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条铜石是预表了将来的来临的耶稣基督，将来会有一位救世主来到，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举起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犯罪，咒诅临到他们当中，人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的病痛有时候是和罪有关的，比方说性的病是和罪有关的。一个人如果他的内心里面为做某一个人怀恨带在心里面不能够解决，心里闷闷不乐，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他身体的健康，各种不同的病也跟着发作了。第四点，新约圣经有关属天的医治和罪得赦免的教导有两节经文，我们要看第一节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便得医治。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说，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扶治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神给门徒有医病的权柄。宣信牧师讲到耶稣是医治的课题的时候，他说获得医治的这个福分上面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要完全的向耶稣基督降服，愿意把由他而得的生命和健康用来荣耀他和侍奉他。第二个条件，他要深信不疑的接受神的应许。第三个条件，他要住在神里面，每时每刻依靠他，支起身体所需要的力量，因为神是力量的源头。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记录了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在那里他医好的瘸腿。我们一起 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一到十四节。我们请弟兄开始念单数节，请姐妹念双数节。我们请弟兄开始。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先生举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由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是不便宜，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经文是讲到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看见他瘫坐，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就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于是耶稣就吩咐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的痊愈，就起来拿着褥子走。这里我们三方面要看，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耶稣有医治的权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毕士大池的男子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病人，每一个人都是要寻求医治，耶稣可以到每一个病人的面前就医治他，但是他只选一个病人：“你要痊愈吗？”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也许今天我们为自己，为做某人的意思祷告了好久好久，可是还没有见到神应许我们的祈求。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说：“神啊，你不提听我的祷告，我就再也不信你了，不祷告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有医治的权柄，他要医治谁就医治谁，谁就他要医治谁，谁就得到医治，他不要医治谁，谁得不到医治，就是这样简单。如果我们硬性的要声说：“神啊，你一定要听我，你听我的话，你不听我不相信你”，这是很不正确的一个态度，变成是我你谁是神啊？你是神还是我？还是神是神？神要听你的指挥吗？所以出于埃及记第33章第19节，耶和华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的创造之物，任何人类都没有权柄去质问神。第二点，不是所有的病痛和我们个人的罪有关，有时候是别人的罪会影响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外面的病菌的影响而生病。那些疾病和痛苦为的是什么？是为的是荣耀神。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到拉撒路患病，他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去见耶稣，耶稣就在第四节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可以因此得荣耀，是为了荣耀神。但是那些病痛和我们的罪有关的，就回到毕士大的这个例子，耶稣医好那瘸腿的时候，第十四节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神要的是什么？悔改认罪，然后不要再犯罪。多少时候我们是悔改认罪以后，我们就悔了不改，悔改后又再犯，悔改后又再犯，一直不停的。所以耶稣告诉他，如果他这样做的是什么，他所遭遇的更加厉害。第三点，在病痛的当中，我们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神有主权，神可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不医治我们。如果我们得医治，我们要感谢赞美神；如果神不医治，我们也要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在神的手上。肉体的医治是神的整个救赎恩典，肉体的医治不比灵魂的医治更重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到的乃是将来全然的医治，这个医治是在永恒里面。我们的身体毫无残缺，肉体的医治是短暂的，神的医治啊，在永恒里面是长久的。将来我们还是会生病，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会衰老，我们还是要回到天家去。弟兄姐妹，我们很盼望神来医治我们，神来医治我们肉体上面的软弱，我们祷告求神来医治，这个没有错。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要的是神的医治，可是我们不要那医治我们的神。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态，如果我们得到的是那爱我们的神的话，我们抓住神抓得很紧。你知道你得到的神，你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是神的完全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包括神要医治或不要医治，我们的任何软弱神看顾，神带领，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注意在医治这个方面，乃是我们要寻求的是神他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身体常常有毛病，虽然我们身体有软弱，可是主，我们祈求你按着你的心意来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说寻求的是什么，乃是得到你自己。我们得到医治是暂时的，可是我们得到你自己乃是永远的，让我们能够在天国里有份，让我们不要被撇下在地上。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围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在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我们恳求主你的医治的大能大力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的身体来得到能够得到医治，让他们有一颗信靠主你的心，让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是医治之主。主啊，求你灵明，求你带领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